意见评论。
本周中国与巴西签署贸易交易本币结算协议，放弃使用美元。洪都拉斯与台北断交，转而和北京建交。东盟秘书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总理出席博鳌国际论坛。美国再次挑起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允许台湾行政首长在前往伯利兹和危地马拉途中在纽约过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和巴西签署协议，在贸易交易中放弃美元，转而使用本币。此项措施将减少双边贸易中美元汇率的金融风险，推动投资、基础设施和技术合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美国金融系统和随之而来的美元不稳定
是向人民币和巴西雷亚尔结算过渡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那我认为多元化，这是大家在采取措施，这也是现在看到的一张新的，就是汇率危机。我说的汇率危机是因为美联储升息不快，又引起了银行的这种危机，人们都担心美联储的政策 究竟取向是哪儿？那美国的稳定不稳定？所以我想采取的第一个，你说有什么影响？就是我们大家都在采取避险，避险采取的肯定是多元，多元采取的最大问题就是立足于本国。那立足于本国的前提，那么现在如果说汇率不稳定，货币不稳定，就会影响到双边的贸易、双边的投资、双边的利益的损失。所以我想巴西和中国，包括我们跟中东地区，我跟俄罗斯都在采取 本币互换的这种结算方式，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巴西的选择，我认为是对的，就只有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用本币能掌握到未来可能的趋势，我认为是不确定性的一种世界的选择，所以巴西选择，中国选择，我认为是保护自己利益。 第二呢，也是比如一种就双边的稳定。你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贸易量在上升，那贸易量上升，如果说汇率不稳定的话，那对我们双边的冲击是非常大。不管是美元升好，美元贬也好，都可能影响我们两国的货币升与贬。因为我们不是可兑换货币，但是我们就会受到美元的升和贬影响。所以我想呢，对我们的结算来说，那最稳定的就是本币，怎么升怎么贬，我还是用我的 就是货币，所以我想这是第二，就是说会减少我的成本损失。第三呢，就增加确定性。这个确定性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以自己的货币，那我想这个确定性肯定要比用别人的货币可能要更稳定。那对世界来说呢，也多了个选择，就是大家都在搞选择。我想最大问题是多了个选择。现在当然还是在贸易结算，如果未来还会往投资走，我认为就更好了。 刚才我已经讲到了，是就是贸易和交易流程不确定性的一种货币，就是不确定性的未来的汇率。那么这个汇率，我们过去可能因为巴西和中国实际上都是在美元区，我们一定要知道世界是有分的，欧元区、美元区。那么在美元区当中呢，就是美元稳定，才使我们能稳定。 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刚才你说的，选择了本币，那就是摆脱了一种可能不稳定的货币美元。但是我总感觉到美元的影响在国际还是很大的。但是今天我们会减少它的不确定，这是第一。第二，增加它的稳定，这个稳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安稳本。刚才你讲到了就是成本，这个成本不管你升也好，贬也好，对我影响不大。 我只要两个国家用自己的货币结算，不管你美元升美元贬，对我冲击还是小的。所以我认为这就是说我们的交易成本相对是稳定，也不能说会减少，因为美元总会在浮动当中。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说成本的稳定性可能对两个国家和世界的贸易的稳定性是更大。俄罗斯金融经济问题独立专家米哈伊尔·别利亚耶夫认为， 已有超过25个国家与中国用人民币结算，其中包括智利和阿根廷。巴西作为范例，或刺激该地区的中国贸易伙伴向本币结算过渡。
他说，毫无疑问，对其他国家来说，这是强有力的示范，他们也可能采取巴西那样的步骤。整个拉丁美洲受美国影响严重，包括在金融领域。 巴西也看美国的眼色行事，但却在摆脱美元，因为这是有利的。美元有毒，
如果现在美元对俄罗斯来说有毒，并不意味着明天对其他国家，比如巴西来说就没毒。这一点推动着本地区国家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效仿巴西，用本币结算。与此同时，强化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影响力。巴西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2009年以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洪都拉斯建交，此事在台湾行政长官蔡英文前往伯利兹和危地马拉访问前三天发生的。与洪都拉斯的分手不仅严重损害了台湾在盟友心目中的形象，更是伤透了台湾领导人的自尊，失去了一个认可台湾当局数十年的忠实盟友，
实际上无异于在拉美之行之前丢了面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成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蔡英文此次拉美之行的目的之一是防止台湾进一步被孤立，但是他无法让时光倒流。
台湾呢跟全世界范围来讲，它就剩下13个所谓的邦交国，在拉美呢还剩下7个国家。 这个7个国家呢，包括这个蔡英文要出访的危地马拉和伯利兹，还有呢就是海地加勒比的3个岛国，圣卢西亚、圣克里斯多夫、尼维斯，还有一个文森特和格林拉丁斯，3个加勒比的岛国，中文都是圣字打头的。还有刚才我说的海地是吧？那么南美洲呢，就剩下 巴拉圭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洪都拉斯宣布建交呢，就在蔡英文出访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前夕了。应该说，这个对蔡英文来讲，可以说是对他的出访是当头一棒，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蔡英文他的执政两届，明年不是台湾要选举嘛，他的执政的8年呢， 跟9个所谓的邦交国断交了。那么这个证明呢，现在中华加上洪都拉斯跟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呢，已经达到了182个国家。那么跟台湾有所谓邦交关系的国家，刚才我说了有13个国家。那么拉美和加勒比呢，占了台湾的邦交国的一半还多一点，对吧？ 13个当中有7个是跟台湾还保持所谓的邦交国，这个表明呢，在全世界范围内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世界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台湾越来越孤立。这一次呢，为什么蔡英文要急于到，因为这个危地马拉跟伯利兹呢都是中美洲国家，我们中国在 2007年之前，在中美洲呢，没有一个国家跟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 2007年是中美洲的科斯达黎加率先跟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2007年。 那么在2017年，中美洲的巴拿马跟我们建交， 2018年，中美洲的萨尔瓦多跟我们建交， 2021年 中美洲的尼加拉瓜跟我们复交，因为尼加拉瓜以前跟我们建过交，后来反对派上台以后呢，跟台湾建立所谓邦交关系，所以呢，我们跟尼加拉瓜有断交了。那么到了2021年年底呢，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政府跟我们恢复了外交关系，所以尼加拉瓜是恢复外交关系。完了到 到今年3月26号，中美洲的洪都拉斯跟中国建交。那么中美洲一共7个国家，那么现在就剩下危地马拉跟伯利兹。这个危地马拉呢，今年要大选，要选举，所以呢，蔡英文呢就担心危地马拉今年选举，一旦这个，因为据我所知，危地马拉这次选举有10几个总统候选人， 有比较左一点的，也有右的，是吧？所以蔡英文呢，担心一旦危地马拉选举结果反对派上台，是吧？ 完了又像洪都拉斯和其他中美洲国家一样。
俄罗斯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政治学博士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科佐耶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蔡英文可能会向伯利兹和危地马拉承诺更多的投资，好拉住他们，但两国可能看不到承诺的钱。
他说，台湾作为拉美国家可靠的投资来源正在丢分，不过随着盟友数量的减少，他可能会尝试增加筹码，因此其余国家可能会指望台湾增加一些投资。蔡英文可以利用这一点，然而即使有可能增加也未必足够，因为台湾经济的本身实力是有限的，即便通过对危地马拉、伯利兹和其他与台北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筹码，台湾也很难与大陆竞争，哪怕他的一次性投资远高于台湾承诺的数额，但也并不总是定期提供。
东盟正在寻找更多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到中国进行访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吴崇博教授认为，中国和东盟国家都有发展合作以继续恢复经济的潜力。
他说，当前中国是东盟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时，中国也是东盟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虽然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相比，中国在投资量上仍有差距，但在过去五年也是大幅增加。比如在印尼、泰国的投资地位很快将能赶上日本。另外，东盟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业是其各国的重要产业支柱，因此他们也把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于旅游业的复苏。而中国是东盟几乎所有国家的最大海外客源国。实际上，东盟与中国加强经贸联系是互利共赢，拓展东盟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同样重要，特别是在全球贸易和双方市场都不是很景气的背景之下。比如新加坡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有所提升。
本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总理参加博鳌国际论坛，最近几个月东盟其他成员国领导人比如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领导人都在访问中国，恢复地区经济是东盟的优选方向。东盟承认中国是本地区生产销售链条中的最为重要的环节，由此表明美国无力阻碍中国加东盟巩固一体化。
中国警告美国，如果台湾行政领导人蔡英文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将采取坚决回应措施。蔡英文访问伯利兹和危地马拉期间，在美国过境时或有此类会见，美国正在寻求与中国接触，同时也在进行使双边关系复杂化的鼓励与挑衅。西南交通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钱亚旭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上次与佩洛西会晤后，再次和美国众议院议长举行会见，将对台湾局势造成新一轮的紧张。
你看到从上次佩洛西去串访台湾的时候之后的后果很严重，中国已经出台了8项反制措施，其中还有关于军方的，所以到现在中美军方都是没有恢复对话的，战区的对话。那所以说这次蔡英文过境美国，如果说去会见众议院的院长麦卡锡的话，其实也是说为了降低刺激这个北京的一个做法。因为之前麦卡锡通过媒体炒作，就是一直说要窜访台湾，然后但是呢就是大陆这边的反应很激烈，才退而求其次改成蔡英文去过境美国的时候来和这个麦卡锡会晤啊。他其实这样的话都是换汤不换药，都是对践踏一中原则的做法。那这个大陆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反制措施的话肯定会按照高层的意，台独啊如果说就是不断的践踏这个底线，还有这个勾结域外势力啊，踏这个底线的话，你肯定是要有 反制措施的，有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否则的话那个红线也成了红色的斑马。所以对，从这儿也能看出来，他台独和美国啊域外势力勾结的时候也是在做试探性的动作，就是不断的试探大陆的底线。对，所以美方他这个根据文化和政治制度不同哈，他一直理解不了大陆的底线，就是我们所说的底线确实是有着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民族情怀的，有这种近代的被侵略史的，所以台湾到现在都叫这个人民解放军，都不叫人民军队，还叫解放军，就是因为台湾没有解放。从这儿能看出来，就是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必须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底线，这恐怕就是台独以及域外势力理解不了的其中的含义了。中国的话，它不可能说让你逾越这个红线，就忍耐是有限度的，因为这是我们民族情怀，就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未完成的一件事。所以如果说是为了某种利益，美方他想的光是经济方面，就包括抛出毁台论啊，台湾一旦回归大陆就把台积电什么炸毁啊等等，他只看到这个现代的经济层面，他这个是文化和社会和历史的这种民族情怀层面的深层根植于这个文化之根的，所以中国肯定会出反制措施，但是具体就看上层做哪些布局啊。我觉得他理解不了，因为现在美共克他这个短视哈，就是他不会看到说国家利益和这个民族利益，他美国现在已经是政党政治、身份政治造成的碎片化很严重，每一个身份的群体他只是看重他这个身份的这个利益本身，所以他们的大局观是缺乏的，所以会造成这个战略误判。
专家分析到，这次挑衅可能会使中美预期或计划中的接触推迟数月。听众朋友，以上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的专家们所认为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